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拯救美国法案，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
美国举办首届西半球防长会议，呼吁加强军事团结，对抗毒品和跨国威胁。
美国领空遭墨西哥贩毒集团闯入，战争部紧急出手。
美国严厉警告秘鲁，中国企业运营港口正侵蚀主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联邦众议院以218票对213票通过拯救美国法案，要求选民在11月中期选举登记和投票时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法案已经送交参议院审议，但外界预料恐怕难以达到60票的门槛。这项由共和党主导的法案基本按党派划线表决，只有一名民主党议员投下赞成票。法案规定，选民登记时必须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如果选举官员帮没有提供证明文件的人进行登记，将面临刑事处罚。此外，新版条文新增要求，未来联邦选举无论现场或邮寄投票都必须出示附照片的身份证件。类似法案曾经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提出，川普当时表示有大量非法拘留者参与选举投票。2024年和2025年的4月，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曾经两次通过类似措施，但都没能在参议院过关。民主党批评，相关规定将增加投票负担，恐怕会压制选民权利，影响特定族群参与选举。共和党议员则援引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指出，83%的选民支持投票时出示附照片证件，包括71%的民主党选民。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这项法案是常识性立法，确保由美国公民决定选举结果。
周三，美国在华盛顿主办首届西半球国防首长会议，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出席，并呼吁西半球国家加强军事协作和威慑能力，共同应对毒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安全挑战，防止不良行为体在本地区扩张影响力。这场为期一天的峰会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召集，共有来自34个西半球国家的国防首长和高级军事官员参加，重点讨论区域安全合作和共同安全优先事项。海克塞斯在开幕致辞中强调，美国和各国都希望实现持久和平的西半球，为此需要在军事演训、联合行动、情报共享等方面深化合作，并指出我们必须站在一起，别无选择。他说，川普政府正把保卫本土和西半球重要领土视为首要战略任务，重申执行门罗主义的川普延伸原则。海克塞斯最后强调，川普政府认为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依赖军事力量保障，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的执法手段。他呼吁与会各国深化伙伴关系，共同瓦解西半球的毒品恐怖主义和贩毒集团网络。通过深化区域军事合作，我们可以让美洲再次伟大。
周三，一名川普政府官员通过邮件告诉英文大纪元，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操控多架无人机闯入了美国领空。不过，战争部已经出手，通过干扰手段让这些无人机失效。随后，联邦航空管理局也证实，这次事件没有对商业航班构成威胁。周三早上，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突然以特殊安全原因为由，宣布关闭德州埃尔帕索国际机场附近的空域，封锁时间长达10天。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据路透社引述航空员的人士的说法，这次空域关闭可能是因为五角大楼部署了反无人机的技术，用来应对墨西哥贩毒集团在边境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几个小时之后， FAA 宣布重新开放埃尔帕索上空空域，航班恢复正常。早在1月中旬， FAA 就曾经对各大航空公司发出警告，提醒飞越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部分空域时要格外小心，因为这些地方存在潜在的军事风险。
美国政府周三严厉警告秘鲁，首都附近由中资企业运营的钱凯港正削弱秘鲁主权。此前，当地法官裁定，钱凯港可豁免部分国家监管，引发争议。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当天在 X 平台上说，秘鲁可能无力监管它最大港口之一的钱凯港。这个港口目前遭中方掠夺性控制，给这个地区和全世界敲响警钟，并警告廉价的中国资金会损害国家主权。这是川普政府目前为止对秘鲁和北京关系最直接的批评。美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是中国。耗资13亿美元的钱凯港于2024年由中共党魁习近平揭幕，由中远海运港口公司运营，目的在于加快南美的货物运往中国。此前在中远提告后，法官裁定钱凯港属于私营港口，秘鲁基础设施监管机构 Ocitron 无权监管，但 Ocitron 负责人赞布拉诺批评裁决将使港口用户失去保障。近年来，北京大举投资秘鲁电力、矿业和航运，美方则把秘鲁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正洽谈一项高达15亿美元的海军基地建设案，地点距离钱凯港只有几英里。新任美国驻秘鲁大使纳瓦罗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凡事都有代价，从长远来看，买便宜的东西代价更高，没有比失去主权更惨重的代价了。秘鲁总统耶里1月份曾经陷入政治风暴，被曝私会中国商人，却没有按照规定记录在总统日程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左翼团体帮助中共散播影响力，美国政府和国会围堵，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华府非营利组织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多所名校的实验室对有中共军方和党员背景的中国留学生缺乏起码的戒心，让这些人参与了最前沿的军工技术研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报告认为应该把这些研究者驱逐出境。请听报道。
保守派非营利监督组织美国问责基金会最新报告指出，21名在美国顶尖大学和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因研究领域与中共军事体系关联密切，且被指与中共存在明确联系，应被驱逐出境或禁止再入境。他们有的来自中共国防七子院校，或被美列入黑名单或制裁过的军工企业，有的参与了臭名昭著的千人计划，有的积极支持中共，甚至在美国的校园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他们所在的美国大学包括哈佛、布朗、康奈尔、普渡、加州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这些年轻学者从事的研究均可军民两用，其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传感和计算、先进材料、病毒研究、核材料研究、用于雷达与高超音速技术的半导体技术等。其中，人工智能是美国与中共军方的优先研究领域。报告警示，中共利用美国大学系统进行敏感技术的研究，甚至中国公民已接管美国大学研究部门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很多实验室的领导者是持 H-1B 签证的中国公民。报告也提到，多名在美国大学从事研究的中国学生曾与华为研究人员合作，共同参与项目。其中，陈光耀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也获得中共的资助。报告认为，他专长于对抗式机器学习等敏感技术领域，相关研究具有军民两用特性，因此可能带来较高的国安风险。根据 Just the News 报道，至少有一名中国学者曾在科大讯飞任职，这家公司被列入美国黑名单，并经常与华为合作。报告还揭露，一名在美国大学任职的中国科学家曾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工作。另一人曾在中国高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任职，这两家机构都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表示， FBI 已把中共威胁列为首要目标，并重启针对中共的反间谍行动。未来联邦政府是否会加强审查高校科研合作，外界正密切关注。以上新闻由张黎播报。
周二，国务院和众议院同时出手，公开点名两个左翼非营利组织“粉红代码”和“人民论坛”，认为他们是中共影响力的传播载体。国会正在调查这些组织是否利用美国的非营利法律结构来传播外国影响力。请听报道。
周二，国务院发表反制外国信息操控和干预的报告称，中共通过向粉红代码、人民论坛以及与臭名昭著的辛格姆网络相关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影响力活动传播宣传。辛格姆网络是目前住在中国的科技富商辛格姆资助的非营利组织，他的妻子埃文斯是粉红代码的联合创始人。国务院报告说呢，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积极利用国家媒体、代理人和数字平台传播宣传和虚假信息，削弱美国的信誉和政策，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罗杰斯表示呢，像是粉红代码和人民论坛这样的组织贬低美国，掩盖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暴力，并为中共辩护，同时享受来自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捐赠网络的资金涌入。粉红代码成立于2002年，自称是反战组织，指责美国对中共发动战争，还鼓励美国人前往中国，并成立了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工作组，传播亲共的立场。粉红代码还举办了亲共的网络研讨会，赞扬中共的革命。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民论坛也赞扬中共革命，并将其视为美国革命左派的潜在模型。国务院报告说呢，人民论坛曾举办过一场课程，旨在为那些希望研究革命过程以便进行革命的人提供学习机会，还在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捕后组织支持马杜罗的抗议活动。在国务院公布反制外国干预报告的当天，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也召开了听证会，揭露隐藏在美国非营利组织中的中共威胁。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警告，美国的非营利部门已经成为外国对手利用的脆弱环节。委员会正在调查被指控制造混乱、助长反犹太主义和干预选举的免税组织背后的资金链。网络传染研究机构创始人索恩在会上表示说，中共不再需要间谍，而是充分利用美国的左翼非营利团体，就像托洛伊木马一样洗白他们的宣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分析指出，习近平成了高市早苗选举大胜的主要外部推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财长贝森特说，对中关系去风险，夺回主权；
美国议员呼吁联邦政府强化管制，阻止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设备；
美国大使表示，继续施压联合国，让他改革；
英国情报机构警告，政党和大学恐怕会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财长贝森特最近一段最新表态，算是为当前的美中关系定下了基调。贝森特周三说，美中将维持竞争关系，美国不寻求与中方脱钩，但必须落实去风险化。他强调，美国正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医药等领域重新夺回主权，不再让中共把供应链当成威胁全球的武器。他强调，北京必须调整经济模式以实现全球贸易平衡。全球无法承受中共持续维持约1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局面。分析认为，不和中共脱钩 但美国实施的高额关税等限制措施已经让部分贸易形成脱钩或半脱钩的局面。而这一核心目的是降低战略风险，避免贸易关系被武器化，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还有分析推测，美中关系虽然目前尚未脱钩，但关系脆弱，如果印台局势生变，例如台海、南海等发生冲突，双方就会面临脱钩风险。
周一，众议院重要委员会的议员们写信给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敦促他们全面限制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周二，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网站公布了这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写信表达对于强化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的坚定跨党派支持，并敦促国务院通过和盟友积极接触，尽快弥补现行管制制度中仍然存在的关键漏洞。信函指出，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是美国在与中共势力的战略竞争中最重要的杠杆之一，这些设备不仅对生产将塑造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也对制造用于共军武器系统和情报平台的成熟制程芯片不可或缺。维持对这些设备的限制，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信函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仍然存在关键漏洞，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某些由外国生产的关键瓶颈半导体设备一旦进入中国，美国政府几乎无法有效执行最终用途和最终使用者的限制。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周三表示，美国将在几周内向联合国支付一笔款项，作为成员国应缴的款项，但同时美国将继续向联合国施压，要求他进行改革。此次改革通过裁减几千个工作岗位，冻结招聘和限制工作人员出行，使联合国秘书处的常规预算削减了 20%。 沃尔兹说，联合国需要采取节约成本的措施，包括推行远程办公，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翻译，以及把部分员工从位于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两个城市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迁出。一些联合国机构，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宣布把几千名员工迁往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美国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捐助国，但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拒绝向联合国的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缴纳强制性款项，并大幅削减了对拥有独立预算的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捐款。
近期，英国情报机构警告，各政党和大学都可能成为外国势力干预的目标，外国势力可能通过政治现金等手段施加影响。上周，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警告，几万名英国人在领英等职业社交网站上被中共间谍操控的假账号接近，用来搜集情报和寻找潜在的招募对象。他指出，这种工业和政治间谍活动规模很大，不只停留在线上，还可能发展到面对面接触，甚至用伪人际进行勒索。除了政党官员，这些情报机构还单独为70多所英国大学的校长举行了简报会，说明外国势力如何试图影响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并指导学者如何抵制和举报这种行为。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要求各大学加强防范来自中共和其他国家的恐吓和审查，同时安全部门也启动了一项针对受威胁研究人员的咨询计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分析指出，习近平成了高市早苗选举大胜的主要外部推手。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月全食奇观将于3月3号在北美地区上演，届时夜空将悬挂一轮神秘的血月。以美西时间来说，月球将在凌晨0:44开始进入地球半影区，逐渐变暗。全食阶段从凌晨1:50开始，并在凌晨3:33达到时甚， 也就是月食的最大阶段，此时月亮将完全变为红色。月全食期间，太阳光穿过地球大气层时，红光被折射到月球表面，使它呈现出独特的古铜色或暗红色，这便是血月名称的由来。这次月食在北美各地都可以看到，其中美国西海岸、阿拉斯加等地的观测条件最佳，可观赏到完整过程。天文学家提醒，观测本次天象无需任何特殊设备，肉眼就可以安全观赏，唯一需要准备的可能就是为深夜观测提神的咖啡了。如果错过下一次月全食，要等到2028年年底。
最近一项国际合作研究成功研发出一种比人类的头发丝薄几千倍的新型分子过滤膜，这项技术有望以更节能、更精准的方式为全球水处理和工业分离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现有聚合物滤膜存在孔径不均、容易变形等缺陷，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研究团队利用了多种多金属氧酸盐的特殊分子簇，构建了一种名为 POM Brands 的超薄晶体膜。每个分子簇都自带一个固定不变的1纳米孔径，就像一个性能卓越的高科技分子筛，能实现前所未有的分子筛选精度。测试表明，这种滤膜的分离性能是现有技术的近10倍，能精准区分品质差异极小的分子。这项突破在纺织废水处理、药物提纯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能大幅降低能耗并实现水资源高效回收。这项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上。
据 TechCrunch 周三报道，微软公司发布安全更新，修复了旗下 Windows 和 Office 中的多个高危零日漏洞。微软官方证实，这些漏洞正在被黑客活跃利用，通过一键式攻击对全球用户构成严重威胁。攻击者通过诱导使用者点击恶意连接或者打开受感染文档，可轻松绕过系统安全防护，远端植入恶意软件，进而窃取资料或部署勒索软件。由于漏洞的细节已经被公开，攻击风险正进一步扩大。其中一个关键漏洞存在于 Windows 核心元件中，攻击者能够轻松绕过系统的 Smart Screen 安全筛选功能。安全专家警告，这些漏洞如果被利用，可能导致系统被彻底攻陷，部署勒索软件或窃取敏感性资料。微软强烈敦促所有使用者立即通过系统更新安装最新的安全补丁，以保护个人设备和资料安全，防范潜在的攻击。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联合执政的微弱多数到这次众议院选举压倒性胜利，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时政评论人士恒河认为，其中翻转民意的关键就是高市顶住了中共要求撤回台湾有事说法的压力，而习近平当局成了助选的主要外部推手。请听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领自民党在提前举行的众院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可以预期的呢，是在全面控制众院后，等待已久的修宪将进入议程，日本迈向正常国家出现了现实的可能性。时政评论人士恒河正文分析说呢，日本民意一面倒的支持高市早苗，是从2025年10月当选首相到今年2月这四个月中发生的。虽然高市在安倍经济学基础上有一套自己的政策，但经济政策很难在几个月中看到明显的效果。外交上，美日安保虽然进一步强化，但这方面一向很稳定。即使高市和川普关系确实很好，也不足以左右日本选民。真正使日本选民转变的最重要推手是中共持续的多方施压，要求高市撤回台湾有事的言论。而高市政府拒绝了要求，没有退让一寸。高市对中共压力的抵抗符合民众的要求，得到了民意的支持。而日本民意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恒河说， 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斗争不仅是手段，本身就是目的。内外敌人是一定需要的，没有也要制造出来。尤其是在内部危机加深的时候，需要外部敌人来转移民众的视线。日本是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曾经有过侵华的历史，对中国人民造成很大伤害，是中共可以长期利用的一笔债务。日本社会有强烈的赎罪感，而日本的和平宪法限制了军事力量的发展。这些因素使得日本成为中共有事没事的敲打对象。比如2012年爆发的全国性反日抗议活动和中共长期对日仇恨宣传有直接关系。当年出品的反日电影高达200多部，这些都使日本社会逐渐改变对华观感。恒河指出呢，中日关系的恶化最主要发生在习近平任期。在经济放缓下，中共只能靠民族主义替代发展成绩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强化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叙事，以战狼外交姿态持续翻80年前的历史旧账，一再加强反日宣传，使得在华日企与日本人成为民间情绪宣泄的对象。但中国经商环境日益恶化，外资大批撤出，留下的都是比较亲华的企业。中共打击的偏偏是这些企业和人士，这也是把日本民意推得更远的因素。中共还不断制造狼来了的恐慌气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军国主义在日本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中共无非是借此表示在捍卫中国民族尊严，但中共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军事扩张，以及和俄国的联合军演，却是实实在在的让日本民众感到了威胁。恒河说呢，日本重新武装本来只是极少数政客的说法，但通过中共的军事威胁，终于变成了全民共识。这是任何一个所谓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政客都绝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习近平当局成了自民党众院选举胜利的最大推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国新年就快要到了，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家用小电器，维他Clay电饭煲煎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的紫色粘土内胆，集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维他Clay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的口感。此外，维他Clay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土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维他Clay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够轻松地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米饭、糙米、炖菜和汤。烹饪时间可以编成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